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接下来是新闻时间。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星期天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协议。这一被称为吉隆坡宣言的协议创建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让各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可以自由往来。东盟各国总共有6亿2500万人口，经济产值为26000亿美元。东盟十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出席了这次与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旨在增进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纽带。比利时星期天仍然处于高度的警戒状态，政府警告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恐怖袭击，并告诫人们避免聚集在公共场所。警方和军人在首都布鲁塞尔各处巡逻，并力争抓到在逃的法国首都巴黎11月13号凶杀案的主谋之一。从英国到布鲁塞尔旅游的一位游客说，星期六晚间，布鲁塞尔主要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到处都有警察，因此感到很安全。比利时政府同时还暂停了地铁营业，不过当地一些业主认为政府过于小心翼翼，各种防范措施的采取是让恐怖分子得逞了。比利时总理对公众说，根据极为准确的信息，有不止一名恐怖分子，包括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些嫌疑人，携带着武器和爆炸装置，随时可能在首都布鲁塞尔一处或者是多处发动恐怖袭击。缅甸官方媒体报道说，该国北部地区靠近一个玉矿附近发生了山体滑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至少30人逝世。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六，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还有不少人处于失踪状态。缅甸出产的玉石被认为是质地非常好的玉石，玉石矿业每年都要价值数10亿美元，很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玉石矿的废墟里寻宝，希望能够找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玉卖掉。一个国际间的组织称，缅甸2014年的玉矿产量价值为310亿美元，相当于缅甸 GDP 的将近一半。这一组织还表示，缅甸的玉石矿被秘密的由军方、毒品巨头以及政府高层官员的家属控制着。美国国家安全局兼美军网络指挥负责人麦克罗杰斯上将星期六在加拿大召开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警告中国政府说，中国像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一样，在网络安全领域同样不是铜墙铁壁。罗杰斯上将说，中方以为可以存在于国际间网络领域面临的挑战之外，那是不现实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高级官员在暗示中国，假如中国的网络攻击不停止的话，或许将遭到以牙还牙的对待。美国民主党人约翰·贝尔·爱德华兹赢得了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选举，成功击败了一度被看好的也想竞选州长职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大卫·维特。路易斯安那州现任州长金戴尔即将完成2届任期，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的任期最多是2届。金戴尔前不久参加共和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上个星期刚刚宣布退出选举。爱德华兹在竞选过程当中曾经突出在美军服役的经历，并提醒选民他的对手维特几年前曾有过广泛的绯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政治意图是什么？巴黎遭遇血腥恐怖袭击，西方开放理念是否被挑战？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之前，那么首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消息。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七个政治局常委全数出席，习近平更发表长达30分钟的讲话，高度评价胡耀邦的成就与人格。那胡耀邦当年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的罪名而黯然下台，而他1989年的去世呢，更被认为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导火线。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这个中共一直回避的敏感人物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考虑？胡耀邦当年提倡的思想解放、启蒙民众等理念与当今习近平的治国方式有何距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11月20号哈，在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纪念活动呢，是胡耀邦去世26年来中共首次最高层全部集体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对一个被迫下台的这个前总书记的纪念活动而言，您认为这个规格是否出人意料？您从这个高调中解读到什么？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一点不意外，而是在意料之中。拿死人做文章呢，是中共的政治传统。那么胡耀邦呢，他的开明、清廉和这个铁面反腐，已经成为中共的装点门面的一个道具。那么这次呢，这个高调纪念胡耀邦呢，也是这样子。这次高调纪念胡耀邦呢，可以说是一石两鸟，既拿死人来压活人，同时又用死人来为活人来化妆。那么具体说呢，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和深化改革呢，遭遇党内权贵势力的强力阻挠，根本推不下去，因此想借用胡这个来造势，纪念胡来造势，来这个排除阻力。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个向左转开倒车，他的形象呢大损。那么他也想借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清明呢，来为自己包装，来改善形象，来制造一种政治改革一个虚假的幻象。
好，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发表长达30分钟的讲话，但是我们在网上现在一直找不到官方有一个正式的版本。但是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就是说您认为这次对于胡耀邦的高度评价是说推翻以前中共对他的这个评价呢，还是说只是对他有所赞扬，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个敏感性？
我本身10年前的今天参加过胡耀邦的9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就在人民大会堂，规格不高，300人左右，就是温家宝、曾庆红、吴冠正这三个常委出席。那么当时的这个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的这个致辞据说是就是沿袭了，就是1989年4月22号的赵紫阳的在悼念胡耀邦的追悼会上的那个导师呢，其中就有胡耀邦这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的这个严重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那个会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形式。据说当时是胡锦涛准备参加，后来因为这个江泽民和李鹏坚决反对，所以他本人不在，在韩国访问去了。那么10年后的今天，这个习近平本人到场还发表讲话，七个常委，不敢说，我觉得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因为形式本身就是内容，我们还不知道这个30分钟讲话究竟具体内容。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谈到胡耀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胡耀邦的死导致了这个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但是呢，历史得有一点耐心，我本人觉得这个 这是值得少数值得观察的一个事件之一。
好，龚小姐女士，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这个高调评价方面又没有什么新意，你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就是也是我觉得他整合他在党内或者是介于党内和党外的那个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因为你看胡德平本人，胡德平跟我们一个系毕业的，在北京当时也见过他们，他是干部子弟中相当就是说敢言的一个，也思想比较开放，能说很多经常就是比较应该说有常识感的话吧。那么他也是一个象征，作为胡耀邦的儿子，他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我们也知道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吧，得罪了不少红二代里头的人。那么我想这也是他的一个姿势，能够重新整合这个他在党内和党外的一些支持力量。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这个特别是最近这两几年反腐败的结果呢，暴露出来中共积累了大量的负资产，同时呢这个官方和民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对立也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这次开高调的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好像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希望从胡耀邦这个比较单纯的这个老百姓尊重的领导人身上，挖掘出一点正资产来弥补现在当局这个摇摇欲坠的声望。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同时希望利用老百姓对胡耀邦的尊重，增强一点现在正在迅速消失的这个政权的向心力。我想这两个目的都是合在一起的。同时我也看到这次座谈会习近平有一个稿子他是念的，但也有可能他有即席发挥，也许这之所以到现在我们看不到他讲话的书面稿，可能就是他的脱稿的讲的话什么时候修改了能不能拿出来我们都不知道。
对，确实是我们只知道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说他提到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业绩和人格，但是没有讲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高文清先生11月20号的这个纪念活动呢，只是几个月来官方不断造势的这个高潮哈。那么此前中共还默许胡耀邦的子女发表了缅怀他的文章，也推出他的文选和大型的纪录片，但是左派的乌有之乡等网站呢，也在近日发表批评胡耀邦的文章。有人说当局和民间的自由派以及左派在胡耀邦身上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都想利用胡的这个政治遗产来为自己的议题服务。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当局自由派和左派各自在胡耀邦的身上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呢，也是一种这种各有各取所需吧。这是历史人物的一个宿命。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重新评价胡耀邦的这个不在于这个多高的规格，也不在于呢这个习近平是否出席，也不在于呢是不是给这个胡耀邦又戴什么高帽子，而在于给他摘帽子，那么呢还他一个公道。那么胡耀邦呢是背着反自由化不利的这么一个罪名的抑郁而终的。他这个遗照啊，刚才这个电视上有啊，他的遗照呢是当年杜修贤给他照的，在他得病前两天的时候可以看出来，明显的是满面愁容。可以说呢，他是，这个当时呢，杜修贤呢就让他说，耀邦同志，你能不能够笑一笑？胡耀邦怎么回答呢？胡耀邦说，我怎么笑得出来？那么可以说呢，胡耀邦是抱恨而终，就是说这是胡生前这么一个这个不能释怀的这么一个心结。哎，这个胡德平呢也明确讲了，说胡耀邦的遗愿就是希望中央能够对他的问题有一个结论。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心想纪念胡，就应该的话呢改变这么一个结论，给胡摘这个帽子，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只是忽悠。那么胡耀邦这个在地下有知的话，也不会舒眉开言。
好，王康健，您觉得胡耀邦作为一个前中共领导人，他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什么？
有两点。第一就是人所共知的，他在这个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当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的组织的 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
嗯，
这个平反冤假错案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的。肯定在数量上、规模上远远超过林肯的解放美国黑奴，以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把几百万这些政治犯、这些被迫害者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这个是巨大的一个德政。但是呢，多年以来，这个中共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基本上不宣传这一点。第二就是胡耀邦的死，一个历史人物的死，导致了人类最大规模的、最持久的一场民主抗议运动，这是胡耀邦的巨大的荣誉，也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资产。就是说，胡耀邦生前组成了中国最大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德政，他死后导致了中国的整个社会全面的对这个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反思、进行批判和抗议的民主浪潮。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的或者精神和政治的遗产。
嗯，龚晓亚女士，
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知道的个人的胡耀邦的事情，就是我亲眼看到的。那当年，57年的时候，中国大概打了从55万到200万右派，差不多这么这个数量的右派吧。在右派中，后来是反右，右派77年改正，改正的时候留了一个小尾巴，说为了因为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先锋嘛。那么就说有几个人说死了不平反，这几个人之一呢就是林希龄，当年人民大学的学生。当年林希龄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到北京去弄平反，没有地方住，所以我招待他住在我的宿舍里。他每天去找胡耀邦，因为他跟胡耀邦的秘书非常熟，胡耀邦的秘书也对他的受了牵连。那么胡耀邦本人亲自接见他，而且胡耀邦本人亲自在他的这个结论上批字。当时我是挺感动的，因为胡耀邦当时手里处理着多少百万的案子，但是呢他亲自过问这个案子。最后呢，因为邓小平上面说不能平反，那么对于他坐了20年牢这件事情呢，还是给予平反了。所以这个里头胡耀邦本人就对人对个人的一种人文关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
嗯，我们知道外面很多分析人士在提到习近平对这个胡耀邦的高度评价的时候呢，归结为习仲勋与胡耀邦的关系哈。那么还提到习近平和胡德平的关系，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就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习家人和胡家人有什么样的渊源，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胡耀邦家和习近平家这个习仲勋家的私交并不是他们两人关系的真正的这个重要的层面。我倒是觉得是习仲勋个人的性格还有他的一些理念和胡耀邦自然的相近。那么我观察了一下胡耀邦在任的最后4年，从1983年到1987年初4年当中，中共高层邓小平、陈云、胡乔木、邓丽群等等这个顽固派，从大佬到一批干将，先后6次对胡耀邦发动攻击，这个施加压力，最后呢是把胡耀邦搞下台了。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这6次当中，每一次习仲勋都挺身而出，顶住邓小平、陈云的压力，为胡耀邦辩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认为他不是出于私交，而是出于公义。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胡耀邦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性格上的很多特点，比较坦诚、单纯，与老百姓亲近。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的体现了他的性格，那就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习仲勋和他有某种相似之处。
嗯，好的，龚晓亚女士，请等一下。
我这里想补充一句，因为我当年也是当了反革命，我的平反是习仲勋给我平反的。
嗯，
所以我就观察他们两个人，就是说在一些个人层次上，那个习仲勋当时我们开平反会的，习仲勋到跟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在说我们，你看我说我们对受到多不公正对待。他站起来说，他说你们别说了，共产党的牢我坐了16年，有5年是带脚镣过的。
嗯，好，高文清先生，刚才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同意小农的说法，这个实际上呢，这个 胡耀邦跟习仲勋呢，在历史上没有更多的那个交集，两个人是不同的山头。他们俩真正在一块儿呢，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么胡耀邦是总书记，习仲勋呢是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可以说是胡耀邦的第一助手。两个人的话呢，思想开明，啊，这个配合默契，这个的话呢是他们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也觉得话呢，这一次高调习近平高调这个纪念胡耀邦，应该说呢也不能说没有个人的这种考虑，确实是给当年这个胡耀邦、习仲勋当时受的委屈呢出了一口气啊，可以告慰这个他们的父辈。但是的话呢，这个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在哪儿呢？就是说不能够危及党国制度啊。如果危及这个的话，习近平是不会答应的。刚才小农说呢，是不是这个习近平讲话中脱稿，会不会讲出什么话来？我觉得话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不是很大。
嗯，哎，
因为的话呢，他如果涉及到了这个反自由化的话，这个话题的话，他有不可承受之重。
嗯。好的，说到这个反自由化，我们知道胡耀邦生前他最大的这个政治遗产之一就是所谓的解放思想啊。他当时对于西方思潮和这个普世价值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知识分子也比较放松。那么我想就对比今天习近平的这个治国方式啊，好像跟胡耀邦形成一种很鲜明的对照。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对，刚才提到这个习仲勋和胡耀邦的关系，但我们现在既看不到这个胡耀邦的这种政治遗产的这种影响，也看不到习仲勋本人的那种仗义直言的这种道德的这种力量哈、啊。我们反而看到的是，好像是邓小平和毛泽东在中国这个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味道。
嗯，
说到这个胡耀邦的这种，说对西方价值或者现代这个文化或者理念的，有一些基本的认同，恐怕这个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那他那个时代，甚至包括我们那个时代，对所谓的西方的普遍的或者常识性的价值基本上不太了解。但是呢，胡耀邦特别有良心，刚才这个老高说的话，就宁可让一个人得罪一个人，而不要得罪十一人，这是典型的就是中国式的这种良知良能的这种力量。我曾经问过这个朱厚德，是中宣部长，是被胡耀邦专门从贵州省委书记提到直接做出任中宣部长，他这就是三宽政策，宽容、宽厚、宽松。他说这个不是我的发明，这是胡耀邦在1965年在西北局的时候，在陕西省的时候就发起了一个所谓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这么一个号召。所以胡耀邦本人出于他的这个良知，并不是出于他的理性或者知识的或者西方价值的考虑啊，而就是倡导一种比较宽容、比较包容的这么一个思想，这个本来就是自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良心的一个基础。有了这么一个基础和这么空间，西方这种理论也好，其他的现代化的理论也好，普世价值也好，就有一个进入的一个被讨论、被接纳的一个余地
可能性。
其实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跟这个跟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你说当时胡耀邦他们说是被说自由化，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常识感，他就是常识这个就应该这么做，一个良知，一个常识。你要看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胡耀邦、习仲勋、赵紫阳他们，其实你说他们对西方有多了解，并不太了解。当年记得胡耀邦在这个北京当时给我们讲话嘛，也就是说你们都要，我们要学习西方，要用刀叉不要用筷子，那个要穿西装打领带，这他最早提倡起来的。那么实际上你从他整个这些做法看呢，他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皮毛的，但是呢他有很基本的常识感，觉得这么做不对，把迫害这么多人不对，他良心上良知上不行，而且国家经济这么，当时是这个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这种 做法不行，所以包括像万里啊，他们中共很多时候，你知道共产党毛泽东的做法很多是违反常识感的，而他们是恢复常识感，而习近平现在的很多做法其实也是违反常识感的，包括他的这个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这已经中国已经到哪一年代了，他还这么做是违反常识感的事，所以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方面呢，习近平跟胡耀邦他怎么谈胡耀邦，哪怕是官方的东西我也很感兴趣要看一看。
好，听听高文杰先生意见，您怎么比较胡耀邦和习近平作为中共领导人的特色？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么习近平上台呢两年了，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呢，他跟胡耀邦的形象呢是截然不同。习呢学毛邓呢，可以说颇有几分这个神似啊，但是对胡的话呢，可以说连形似都谈不上啊，这个完全是两股道上那个跑的车，两者呢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譬如说胡耀邦思想开明啊，他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啊，突破两个凡是，同时呢就是带动了全民的这个思想启蒙。而呢习近平上台呢，他是开倒车向左转，那么封杀言路，全面的这个控制这个加紧控制社会，这是一。另外二的话呢，就是胡耀邦呢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子啊，这个而且呢他讲出很多令人这个就是感人肺腑的话，哎，譬如说刚才小农提到那个什么宁可这个不让十亿人哭啊，实际上他的原话是宁可一路哭，宁可一人哭，不可一路哭，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话，就是说我得罪几个人，但是我要造福于天下老百姓啊。而呢习近平上台呢，他这个最大的事情我看现在是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律师啊，制造新的这个冤假新的冤案。再有呢这个胡耀邦的为人的话呢宽厚啊，连那个邓丽群都说他不搞阴谋。而习近平呢，我的感觉呢是貌似仁厚，实则呢心机很深，哎，他善于韬晦之术，哎，而且一阔脸就变。他现在给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呢，他没有一个就是不像胡耀邦那样的坦诚。那么我想呢，是不是这个也是习近平从反面接受了胡耀邦的教训？这个还有待观察。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一次纪念胡耀邦的诞生100周年，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的纪念活动是用务虚的形式，试图呢从这个胡耀邦的社会影响当中挖掘出一些个对当局有利的因素来。但是呢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谈到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今天还有吗？早就没有了。实际上胡耀邦下台的时候就是中国思想解放从此结束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1987年到今天，中国再也没有思想解放了。而最近几年不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这个口号不能再出现了，现在连这个思想前置也被正当化了。所以很有趣的是，中共现在纪念胡耀邦不是纪念胡耀邦的精神遗产，而却想收获胡耀邦种下的老百姓的信赖。这个能不能成功，我觉得很有趣的反讽。
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呢每个人评论1分钟啊，就是我们知道胡耀邦身上是什么特色使他很难在中共体制内生存下去，那么我们知道胡耀邦至少还生存在一个中共相对开放的这个昙花一现的时代哈，那么现在在今天的习体制下还是否能够出现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先由您来评论。
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呢，他必须要一种选择，经常究竟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人民的一边，这个二元对立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一般国家不具备的一个历史现象。胡耀邦如此，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杜布切克，这个匈牙利的纳吉，都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候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党国一边。那么他们胡耀邦跟他们一样站在人民一边，这是胡耀邦的人民立场最不被这个党国专制 所容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他的良知、他的常识、他的所有的道德品质的集中的一种体现，人民性、人民立场。
嗯，好，小夏。
当年在，我记得在北京胡耀邦在世还在位的时候，北京对胡耀邦最普遍的一个评价是不成熟。
嗯，
为什么不成熟？他出来讲话总是非常兴奋、高高兴兴的，他愿意跟人们讲话，听到什么东西他会落泪，他很有感性。
嗯，
那么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所谓这种不成熟，也就是说良心未泯啊，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你当官上去，你要成熟，你要稳重，你要看得再残酷的事情，你要不动声色，你甚至不动心。所有这个胡耀邦是个非常带有人性化的人，上去他这个不成熟，就是说甚至有时候在党内被看不起的不成熟，正是反映他是性情的率真，这是真是他的一个艺术。
嗯，说到这个中共总书记落泪，我就只想到胡耀邦，还有一个就是赵紫阳当年到天安门广场去探望学生的，他当时快要落泪的样子，所以这两个是两个都下台了。好，再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胡耀邦最大的特色呢，是他有一颗求真的心，他是中共党内呢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当邓小平不能够容忍他，也就是因为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国之上。这个胡德华呢有说法，就是说改革究竟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党，这是他父亲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根本的分歧所在。而呢在中共目前的这么一种逆淘汰的这么一种体制下呢，你如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国利益之上呢，那是根本那个待不住的。所以胡耀邦呢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一个绝响了。那么呢这里面我想的话呢，这个杜导正呢日记里面最近披露的话呢，有关于赵紫阳讲的话，我想最后来念一下子。赵紫阳说呢，现在政治局多数人呢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的是顶头上司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升官保官的官经。这个呢是中国官场的现实写照。
嗯，好的，最后请陈晓农先生短评一下。
我注意到啊，胡耀邦的孙女在最近写了一篇悼念他爷爷的文章，其中有两句评价非常精当。他用的话是这样说的，他指胡耀邦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了良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反映了胡耀邦的性格，也反映了胡耀邦在他的位置上所做的政治选择。那么剩下一个大问题就是逆流和邪恶在哪里？就在这个体制内，就在党内高层。可惜的是，胡耀邦这样的正义和良知没有办法抵抗，他孙女讲的所谓的邪恶和逆流。
好，谢谢各位。有关中国当局为何高调纪念胡耀邦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高文谦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巴黎遭遇血腥恐怖袭击，西方社会的开放理念和多元化价值观是否被挑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十一月二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被称为欧洲九一一的巴黎恐怖袭击，使文明的冲突这个说法再度成为西方社会争论的焦点。美欧多国也出现反穆斯林和抗议接受叙利亚难民的舆论浪潮。一些右派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多年来奉行的多元价值观和政治正确，纵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在难民等政策上秉持的开放理念，也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自由派人士则认为，恐怖袭击的目的就是要加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世界的敌意，放弃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化，将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形成背叛。那么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是一定要此消彼长，还是能够和谐共存？面对全球此起彼伏的伊斯兰恐怖活动，继续开放多元与加强审查控制，哪个是更好的药方？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巴黎这次恐袭引起各界人士对于欧洲各项政策的反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欧洲有哪些值得反省的地方？
这一次这个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政府做了很强烈的反应，准备从军事上武力打击在这个叙利亚还有伊拉克的这个伊斯兰国的恐怖势力，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几乎从总体上都有一个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欧洲这块土地上，欧洲人用自己的税收、福利制度养育成长的青年人当中，会出现这样一小群以欧洲本国人民为敌的恐怖分子，这些愿意做人肉炸弹的人是怎么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会生长？我觉得这个问题和整个欧洲的占支配地位的左翼思潮有很深的关系。欧洲不能讲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自从这个70年代之后，在法国生长出来的这个后现代理论，在整个欧洲形成了支配性的影响，其中文化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等，都使得他们一方面这个不断的批判否定欧洲的文明，同时又以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借口，允许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教派这样的鼓吹杀戮、鼓吹消灭西方文明的这个意识形态在欧洲自由的蔓延，同时在乌托邦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又盲目的对这些这个恐怖分子的活动抱有一种这个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他们不会伤害欧洲人。
嗯，
因此常常是用不设防、用善意来对待这种暴徒。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欧洲的经济社会制度不但不能够遏制像瓦哈比教派这种意识形态的蔓延，相反还培育出了无数的所谓的反恐战士。
好的，
现在在伊斯兰国大概也就是10000多武装士兵，其中1/3是欧洲去的，而法国就输送了1200个。
嗯，
而1200个当中还有200个返回法国了，现在还在法国潜藏着，这就是一个欧洲国家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
好的，好，龚晓夏女士，
说到欧洲的左翼思潮，这里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误区，就是说多元社会，我们多元，多元文化，我们接受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整个多元社会和多元文化，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多元价值观，这是一元价值观。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民主社会所接受的，不是说我们各种各样价值观都可以平等相存，就是文化可能没有高下。从文化相对主义说，那么我要吃猪肉，我不吃猪肉，我愿意星期天怎么过，我愿意星期六怎么过，这是多元文化。但是得必须是一元价值观，这个一元价值观就在于，我如果我多元，我有我的生存方式的话，我也允许别人选择我的生存方式。现在问题是，就是说当我们说到欧洲这个文化冲突的时候呢，我想一会儿我们还谈伊斯兰教的问题。伊斯兰教是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那么这个伊斯兰教进来之后呢，它也是一个一元价值观，它的一元价值观的基础就在于否认多元价值观。
嗯，所以这中间有个内在的矛盾，欧洲的多元化和他们的这个。好，听听王克先生意见。
这个巴黎在历史上还有几次著名的这个光天化日的屠杀，一次是中世纪的时候，1572年的8月23号，就是胡格诺说新教徒被天主教徒屠杀，一次杀掉2000多人。然后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么从1789年到1794年，短短4-5年期间，有6万多人人头在断头台上落下来。然后就是路易·波拉巴的这个复辟王朝，1851年12月2号，在王政广场一次屠杀了1000多共和党人。那么这一次这个公开的屠杀， 虽然只有200人左右啊，比历史上的几次著名屠杀要少得多，但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了。他是把整个巴黎、整个法国、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作为对象，他不是选择你所活，而是同归于尽的这种从来没有的、前所未有的一种战争哲学。显然，这个1113的这个巴黎恐袭案是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
嗯，好，听听杨鹏先生意见。
我完全同意刚才说的，价值方面是有高低，是有善恶是非的。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文化习惯是可以这个多元化的。那么这个刚才大家讲了，这个法国对这个恐怖主义袭击，它表现出一种整个欧洲表现出很困扰的一种精神状态。那么我觉得一个就要追溯它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原因说起来还是从启蒙运动来的。因为启蒙运动有个特点，启蒙运动呢，它追求自由，但它同时呢是反对这个宗教的。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宗教凝聚力的这个下降。那么宗教里面就是有凝聚力问题，有善恶是非问题，有集体行动能力问题。所以法国呢，他在讲思想自由的时候呢，最后诞生出了这个过分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对本来他认为是应该是对错是非的东西，但他都以文化多元的方式进行了包容。那这样呢，我觉得造成了这个他在这种非常凝聚的这种恐怖集团的袭击下的时候呢，他就显出了他的涣散。那就是这个，这是欧洲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的社会凝聚力由于信仰的溃散，他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行动能力的涣散的问题。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呢，法国理查周刊才遭到这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现在又发生这个更大规模的这个袭击啊。那么整个欧洲现在都有一种伊斯兰化，就是西方国家伊斯兰化，尤其是欧洲这个伊斯兰势力上升的这种担忧。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个是欧洲右翼势力制造的危言耸听呢，还是确有其事？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欧洲的这个舆论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是过度的对右翼势力抱有一种敌意，但是呢，如果仔细去分析了一下，其实欧洲的更大问题是这个，我把它叫做左倾右之病和这个左倾优越感。所谓左倾右之病，就是一种乌托邦思维，认为这个像欧盟这样的跨国的一个大乌托邦能够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所谓的这个左倾优越症呢，就是觉得非左就是落后，就是保守，越左越光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实际上他们的像文化相对主义，它的这个价值基础是所谓的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相对主义的本质是道德虚无主义。这都是欧洲左派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所谓的后现代思维。正是这些思维削弱了他们的凝聚力。比方讲，很明显的，当主张杀戮、主张消灭欧洲文明的这些个瓦哈比教派的这个极端主义分子的主张，在欧洲大陆各个穆斯林聚会场所在私下里或者半公开的传播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宽容。当恐怖分子自由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宽容。我举两个例子，这次巴黎恐怖袭击的人，2013年就从比利时跑到了叙利亚。但是有趣的是，当他在网页上公开宣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恐怖分子居然在过去2年里头多次在比利时、德国、法国和叙利亚的这个伊斯兰国之间自由旅行，来回的跑，在法国领的钱又到那里去煽动恐怖袭击，再回来组织。还有这次恐怖袭击的8个人当中，唯一活着的那个叫萨拉的，居然堂而皇之的袭击完以后就回了巴黎北郊他的一个藏身之所，打电话通知比利时另外2个人来接。接到他以后，进入比利时国境的时候，法国警察拦住他了，居然又把他放走了。
好的，
现在进了比利时就完全消失了，欧洲拿它玩毫无办法。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左派的乌托邦思维害人害国。
好的，我想刚才陈晓农先生说到这个欧洲的左派，很重要一点，龚小燕女士也许可以跟我们澄清一下，就是欧洲和西方所说的左派思想其实跟中国所理解的左派思想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不一样，我们用这个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分析来说一下，特别简单，他什么叫左派右派，什么叫应该，他是用保守派和这个激进派怎么来分析的。保守派呢，所谓中国国家是左的，所以中国的保守派是左的，那么中国的自由派是右派。在欧洲呢，国家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个多数人是相对保守的，特别是美国，美国的保守派的力量是比较，那么退要反对这个政权的保守，是他是保守的，反对这个政权是左派，所以欧洲的左派呢是不断的挑战社会，挑战这个政权的。其实刚才我想补充小农说的一点，我上礼拜刚从欧洲回来，你在欧洲就能看到这个大量的穆斯林这个存在，比如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居民40%是穆斯林。现在在比利时这个国家里头呢，就是最流行的男孩子的名字就是穆罕默德。那么你到巴黎是法国11%的人口是穆斯林，而且都是从前殖民地移过来，他们这很多这些欧洲国家在非洲都有和中东都有殖民地，原来他们就对这个殖民地，原来殖民他们作为殖民主义者的历史啊，特别是左派抱有一种非常
负疚感
，就根据这个负疚感呢，所以他们是对他们前殖民地的移民来非常容易，比如阿尔及利亚人想移民法国，那简直就是差不多可以自由的自己。非常容易就能移民，这都是跟当初历史有关系的。那么现在他们也是部分的在承受这个苦果。
好，听听王克先生意见。
这个巴黎恐怖袭击啊，我觉得从历史观点来看的话，还有两个背景，一个是这个美苏冷战戛然而止，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猝然来临，整个人类社会在文明的这个价值观上严重的滞后。第二就是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它需要时间的磨合，主权的让渡和共享，它现在还在一个尝试阶段。欧洲它处于四分五裂到一个欧洲合众国的出现，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伊斯兰的这个极端主义趁虚而入，另外它的虚无主义典型的欧洲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应该说是追溯到启蒙运动以来，包括科学革命，包括哥白尼的达尔文甚至爱因斯坦在内，马克思尼采都是这样，他们导致了欧洲的整个的这个虚无主义的出现。这个虚无主义说到底就是一切都靠人类，不要上帝，要离开上帝才能建立人间天堂。而法国是欧洲的启蒙运动这个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一个中心，某种意义上现在反映在法国的这个灾难了、也是我不能说是他就是难辞其咎，确实有这个责任。而这种虚无主义推演出来一个逻辑，就是人类根本不是宇宙中心，人不是万物之灵，所以人就是一种宇宙的巨大的神秘力量的一个临时的和偶然的一个产物，非常的微小。这种微小导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平等要推及到所有的人，所有的文明包括带有邪恶的带有危险的人物和文明身上去，所以才制定了一系列的就是欧洲病夫自己自处到的这种导致1113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事件的有关的政策。
想听听其他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意见，就是文明的冲突这个说法。那么现在很多人觉得穆斯林文明内部有非常多的需要反省的地方，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先说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宗教信仰问题。所有的美元上面都有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美国当然现在肯定是西方可能唯一的一个还有清教这个宗教信仰的很浓烈的一个国家。这个关于文明冲突问题，这个亨廷顿在1993年的这个哈佛大学你的说老师背的哈这本书，我认为是20世纪末啊这个西方学者的一本先知式的著作。 他虽然非常，他不哗众取宠，没有危言耸听，非常理性和冷静，代表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文化立场，但他确实不断地为911，为这个包括1113的巴黎恐袭以及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无所适从所证实。那么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他反对在美国国内推行文化多元性，但是他主张在世界上推行文化多元性。他认为一个世界化的美国和美国化的世界都是不可能的、有害的这种幻觉。但是呢，亨廷顿的悲观主义，他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里面，最后说的是很看着很阴郁的一个色彩、一个结论。他说，也许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性的黑暗时代，文明可能被野蛮所替代。那么，文明的冲突恐怕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所以他特别主张就是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也许是我们能够挽救文明的最后的一个保证。我个人认为，这个亨廷顿有个观点特别有意思。这个罗素曾经说，人类有三种可能性：一个是共同毁灭，一个是文明衰败、退回野蛮，一个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决于美国和苏联当时冷战谁胜谁负的这么一个后果。但是亨廷顿不赞成，亨廷顿认为民主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斗争只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一种斗争，它是历史的短暂和表象，而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已经进行了1400年的你死我活的关于土地、财富、权利、关于灵魂的这个你死我活的搏击，而且这种斗争还会继续下去。1113巴黎恐怖案应该是再一次验证了这个亨廷顿教授的这个卓越的见解。嗯，
好，对不起，我想听听杨鹏先生的意见，因为他刚刚从电话上回来。刚才杨鹏先生正在提到美国和西方在处理，比如说像文化多元等等这些问题上的区别，那么请您继续来跟我们谈一下。
对，然后呢，对不起哈，刚才这个掉线了。欧洲呢，它这个确实因为启蒙运动，然后呢追求这个个人理性，最后呢这个它造成的这个宗教凝聚力的这个涣散，以及相关的善恶是非这个理念的这个涣散，它会把很多问题呢当成了一种需要去尊重多元的一些问题。其实呢，这样呢造成了它面对对方凝聚力的这个具有凝聚力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时候，他没有这种反抗能力。其实我觉得呢，但是刚才听了这个王康先生说的这个用了邪恶的文明啊，包括这个文明认可这个亨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的这个想法，我是有点不太同意的。我简单说两句，因为我觉得这个从文明的角度，如果从伊斯兰文明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古兰经里面有惩罚、仇杀这些问题、这些内容，但是它也有爱与宽容的。那么同样的，圣经里面你要去读圣经，圣经的旧约里面也充满了惩罚和杀戮，甚至是灭族性的杀戮。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杀戮情节？而相反呢，这些打着伊斯兰信仰旗号的这些魔鬼、小魔鬼们，然后呢他们却开始去这么残暴的去处理事情。也就是说，经典里面是百宝箱，什么内容都有，最重要的不在于这些经典本身讲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说你怎么去利用经典里面的不同的内容。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仇杀的东西，那你为什么基督教世界现在不去找呢？他历史上他也曾经找过呀，所以更重要的要去研究他为什么这么去利用经典。我觉得其实核心问题还是一个现代化的失败者和现代化的弃儿们，他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报复和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本质还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胜利者、成功者的国家和人群，和现代化进程的失败者、被抛弃者或者被边缘者，然后他们对现代性的一个反动啊，然后呢一个报复，一个很虚无主义的、一个没有未来的这么一种 挣扎，我觉得是一种挣扎。
嗯，
他并没有会
听听龚霞女士对于杨鹏先生看法的、
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这里头人类如果从人类长远历史来看吧，就是说他伊斯兰教文明这里和基督教文明这个冲突里头显示的是，就是说不是说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我觉得他们现在从就是从恐怖分子他们这个角度来谈呢，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未来。我记得亨廷顿是算是我老师，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是就是福山，弗兰西斯科福山。福山在后来他写的这个历史的终结的时候，他民主制度把这个历史都大同起来，历史就可以终结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起来伊斯兰教这个就并没有，因为伊斯兰文明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文明，这个政教合一文明现在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恐怖的多是什么呢？他是宣布他在恢复一个哈里发制度，而这些人在巴黎恐怖袭击的人，他认为他是那个国家的国民，因为在他们的宗教，从他们的理论上看起来，他们应该是统治世界的。
嗯，好，王康先生好像有要回应杨鹏先生刚才的说法。
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啊，当然都是发源于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哈。如果说现在回忆起来，为什么基督教没有现在至少没有对人类构成这种不可忍受的这种威胁？因为它有宗教改革，还有伟大的新教改革的这么一个成果，就它导致了这个政教分离这个原则。美国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社会学家约翰那个谁说，美国不是不知道宗教的重要性，是太看重宗教的重要性了。所以美国的宪法没有鼓励某种宗教或者是反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么一个法律条款。我现在觉得这个伊斯兰国的最大的威胁，他们退回到某种中世纪状态，他们倒是有一种空前的，人类没有的，就是共同毁灭的末世决战的心态，在面对这个世界。他不是迟来者、边缘化或者失败者和成功者或主导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伊斯兰教的，甚至它的教义本身里边的这种唯我独尊、唯一神论啊，这种世界就是我就是世界的最高的真理和最后的解决方式，这个必然导致一种所谓它的末世决断。
嗯，
这个是宗教问题。这个某种意义上，我不是个宗教徒，我们这个非宗教人士啊，很难完全的理解。从历史表象来看，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以称为人类最大的邪恶和最大的一个公害。
嗯，好，最后还有两分钟，杨鹏先生好像要回应，好，请讲。
再回应一句，因为我觉得如果看《古兰经》的内容，其实它是渊源于旧约的，对吧？它是渊源于犹太教的 Torah 的，所以这个，但是你看，同样信奉犹太教的旧约的这个 Hebrew Bible 的这个犹太人本身，他却并没有像伊斯兰国这样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融入了，他们成为现代秩序的构建者，甚至成为现代秩序的重要的贡献者，所以呢，他已经不是现代秩序的反对者。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讲到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前现代的原则，在这个越往这个人类的文明开始的时候，就是宗教对政治有非常大的控制，它是一个玩整合性的国家，整合性的文明，它并没有后来随着现代化带来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那这样呢，逐渐的出现了这种政教分离的社会构建。所以我觉得即便是政教分离作为国家制度的出现，它也是现代化专业分工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继续追求政教合一，那你要看在摩西那个时代，摩西当然是政教合一的，对吧？
杨鹏先生，我想在您继续之前，我想请您澄清一下，您所说的所谓现代秩序到底指的是什么特点？这个社会，
我讲的现代秩序就是它的经济的持续发展，现代的科技的发展，然后呢，专业化的分工的深化，这种东西表现在政教分离上，也表现在政府秩序的三权分立上，也表现在这个各个专业人的平等上面。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呢，在社会学是习惯用一个词儿叫现代性问题。其实我们还是不能脱离现代性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它是反现代性的，它是反对现代化进行的。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种 不能用邪恶这个词儿来讲政教分离，而是说它就是一个前现代的将被抛弃的一个文化。
好，对不起，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必须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宁馨，感谢各位呢嘉宾杨鹏先生、王康先生、龚小夏女士和陈小龙先生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 YouTube 或者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观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